For the purposes of the church.
作为文本誊写记录，请记录，本次会议是2012年10月16号 GAC 与 CCNSO 的这个会议。
Good afternoon.
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开会。大家知道，我们下一节会议呢是同 CCN 的时候开会的。我们有几个议题需要讨论。那我们这里有 Carly, CCNSO 的主席，他会给大家谈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那非常感谢 CCNSO 参加我们的会议，非常感谢大家。那我知道 GAC 的这样一个议程呢是非常满的，那非常感谢大家邀请我们来到这里给大家开会。那我们这里有一个清单，如果你们知道我的认识我的话，你知道我们这里总是有一个清单。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谈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演讲，是有关 IDN 和 .nl 的以及 .gov 的。那许多企业对这方面做了一个研究，尤其是 DNSSEC 方面。那这是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不谈 DNSSEC， 但是总体来说这也是在企业模型中的一个内容。然后呢我们将会给 GAC 成员谈一下 CCNSO 的工作，以及国家和地区代码的问题，有还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个战略计划。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们曾经在以前的会议中也给大家讲过。那么我们会给大家谈谈国家名称和 PDP 以及一些解释工作的一些方面的内容。许多 GAC 成员也在 CCNSO 的工作中起到了你们的贡献。那首先呢，我想把我的话筒交给荷兰代表，请他们谈谈，谢谢。非常感谢 Leslie。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我们总要第一个人发言的，所以呢非常高兴能够接过第一棒。那我今天呢要给大家聊的就是同大家分享在国家层面上我们如何进一步促进DNSSEC 的这个在我国的这样一个发展。那我们的同事呢也希望能够通过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给大家介绍，不要太技术性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和实践。我们在 DNSSEC 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荷兰政府呢也非常的支持，也非常重视这个项目，谢谢。大家下午好，感谢给我这个机会给大家讲荷兰在这方面的工作。我的名字是Shiga，我是IDN 的新市场的开发这个方面工作。我们是.nl 的这样一个注册机构。哦，不好意思，那个藤本记录已经出现了问题。OK，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幻灯片，我再说一遍。我们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的机构，我们负责.nl 的这样一个域名的注册，自1996年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已经负责了。现在有500多万域名，这是世界上最大的 CCTLD 之一，那也是最安全的 CCTLD， 这是许多研究都调查过的。那在这么多年呢，我们一直致力于安全和稳定，我们也对 DNSSEC 进行了投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使得域名系统更加安全。请换下一张，谢谢。好的，尽管很多人都知道 DNSSEC， 但是我还想向大家解释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嗯，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定义。DNS 它就是域名系统安全技术，它确保域名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简而言之，如果你在使用域名的时候有了 DNSSEC， 它登上了这个域名和地址，就一定是安全和稳定的，因此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下一张，谢谢。只有一个问题，那很多问题我们都还没有解决。那很多国家呢也引入了地理名称，这有许多的问题。那我可以简要的介绍一下。如果这是为了保证 DNSSEC 能够更好的工作。第二呢，就是一旦 DNSSEC 成功的被推行和执行了之后，就能够很好的工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注册方面，我们实际上不是一个商业的运作。注册商对我们来说，成功的推行 DNSSEC 是非常重要的。你们下一张。那我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我们主要关注几个关键的方面。简而言之，我们要保证 DNS 在我们的注册机构中能够更好的运营。那我们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进行的。那许多的注册商都需要跟注册机构进行核实，来确定他们的工作是符合我们的规则的。那尤其是在 DNSSEC 的技术推行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帮助一些 DNX 的这个工作组和工作坊，在荷兰我们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培训。我们也同其他的利益主体共同合作。比如说 SurfNet 或 Netflix， 并且同政府部门加强合作，来确保我们的域名系统是安全和稳定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计划，许多的利益主体都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软件提供商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那而且在荷兰，我们也有了一个加强 DNS 的这样一个系统。我们的技术专家写了很多的文章，都在全国进一步推行 DNSSEC。那么本次会议呢，我们主要是希望 DNSSEC 能够在一个高层的这个方面进行推行。在我们的政府呢，我们希望，比如说荷兰政府都知道 DNSSEC 是什么，但是呢，在政府网站上面，它也提到了 DNSSEC 这一问题。另外呢，作为 IDN， 我们有一个金融中心，它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来促进 DNSSEC 的进一步推行和实施。每年呢，我们有8%的这样一个预算是在这方面的推行，所以我们的注册商和注册机构每年都能得到8%的这样一个预算的折扣。那么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进一步推行我们的整个安全的域名系统。那么幸亏有了这么多人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现在我们已经有100多万的这样一个安全的域名系统，都是在 DNSSEC 的区域下的。那现在我想 Thomas 可以再给大家谈谈政府做了一些哪些工作。谢谢，非常感谢 Seeger。 你也可以看到，这同政府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联系，但是呢，荷兰人都知道，他们非常关注自己的这样一些资金，他们知道他们的钱用到了实地上。我不知道其他的国家是不是也这么做的。从我们来说呢，我们的参与人呢，他们不好意思，下一张幻灯片，谢谢。我们来说呢，我们到了一个不同的层面。这个刚刚也谈到了，就是我们在政府上有一个机构，也就是为了促进开放源和开放标准，我们决定就是需要有一些的这个重要的基础设施。那毫无疑问，这是非常困难的，有很多的方面去需要考虑。但是当你真正了解这些内容之后呢，许多机构就应该要遵循这些规则。比如说 ICT 的项目，所有的人都需要使用这些标准，公开的标准。那如果他们不这么做的话，他必须要详细的解释为什么他们不遵守规则和标准。那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DNSSEC 呢， Siga 刚刚也谈到了，是由荷兰的专家来推出的，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对此进行一些强加的内容。但是有了大家的这些合作呢，我们就能够更快地把所有的内容加入到我们的清单中。两年以前呢，当时 IPv6 也就是互联网第六版还没有正式推行开来，我们当时就对此进行了讨论。但是这一公开标准同其他的公开标准是不大一样的，我们会有其他的应用，其他的服务。但是总体来说， DNSSEC 实际上是给域名系统加入了一个信任的成分。那实际上这就是域名系统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本质。尽管我们的项目还比较年轻啊，但是我们已经加强了合作，从专家层面上，从政府层面上，从企业层面上，或者是机构层面上，都来进行推行这个项目。那作为政府呢，我们希望能够把自己国家这方面的工作推行下去，来进行的促进这方面的发展，以此作为各个国家的榜样。下一张，谢谢。我觉得我已经讲过这一部分了。我们的演讲呢，希望能够给到其他的政府官员和 GAC 成员呢一些想法。你们也可以仿效我们的工作。那作为 GAC 成员呢，我们也非常希望了解其他国家所在 DNSSEC 上 DNxSec 方面所做出的一些工作。那这就是我们想为大家分享的。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问我们，那而且我们也有网站，这可以给到大家更多的信息，你们也可以给我们写电子邮件，这是我们所采取的最佳的时间。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的发言。可能这个文本誊写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待会儿会出现的，会有这个文本誊写的。非常感谢你们的演讲。请问在座有没有问题？挪威。非常感谢主席，感谢你们所做的演讲。您刚才已经谈到这个，你们已经进行了一些培训和教育方面。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从注册商那里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反馈？因为这是一个主要的技术和科技方面，那他们是不是比较合作？是不是有一些反馈意见？因为这是其他国家也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注册商在 DNxSec 方面遇到了很多技术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们的国家注册商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他们是不是很开心呢？是不是也得到了一些培训或者是一些技术呢？是否他们接受了这些培训来做他们的工作？这就是我想问的问题。非常感谢你的问题。我觉得就像其他的国家一样，注册商呢通常不愿意采用 DNSSEC， 但是正是由于我们的这样一个推广工作和培训机构，他们慢慢的认识到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机会了。这就是荷兰的情况，那很多注册商也在使用 DNxSec 来推销自己，来确保他们提供的域名是安全和稳定的，这使得他们对 DNxSec 的看法完全改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也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帮助他们改变了他们的看法，确保他们的域名是安全的、稳定，他们的技术是非常稳定的。现在他们就可以专注自己的业务，而不需要再管他们的域名是不是会出现问题了。
非常感谢，下面有请新加坡。谢谢 Netherlands 荷兰跟我们分享 DNSSEC 方面的成功运行。DNS 实际上也依赖于 ISP 之间的合作，想问一下你们的所有的 ISP 都支持这方面的工作吗？是不是给他们也有一定的这个刺激奖励呢？我们在下一个阶段的工作中呢，会着手这块的工作。我们之前主要是在注册商这块的工作，我们也相信 ISP也说服他们应该进行 DNSSEC 的工作，并且进行相关的验证。那么这块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而且项目也在继续中。我们应该在这块进行 DNSSEC 的验证，受得他们的信任，这块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这是我们部署 DNSSEC 的一个部署的方案。非常感谢。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Leslie 有请。我们想把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一个原因呢，是由于最近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政府和注册商一起合作这样的一种例子，我们觉得可以参照这样的一种框架。我想问一下，在这块有没有什么教训，不仅仅是在 DNSSEC 这块，从这个合作这块，你们觉得这样的一种框架合作有没有什么值得借鉴的，有没有什么地方你们觉得是未来的工作中可以吸取教训的呢？有哪些经验教训你们觉得可以借鉴到其他的未来的注册商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中来的呢？我觉得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应该是在更早的阶段进行双方之间的合作。我们和政府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因特网的安全和稳定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沟通，在 DNSSEC 这块我们觉得可以更早的启动相关的合作，但是我们目前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们的合作方式是非常直接和开放的，而且也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我们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荷兰的相关的关系呢也比较直接一些。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关系，并且有一个信任，我们觉得双方之间的信任是尤关重要的。这样呢，大家就可以更快地完成相关的工作。所以，紧密的合作和互相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来说，我想我们刚才可能也提到了这一点，可能在表单上没有提，但是 SDN 有一个政府机构之间的研讨会，让他们也能够对 DNSSEC 比较了解，对他们进行相关的执行的指导工作。这是一个做起来比较容易的事情。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大概大家愿不愿意来做吧，几周的时间实际上就可以完成。所以如果大家有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和互相的直接关系，我觉得基本上已经是万物俱全啊，只欠东风，什么都可以做了。 Roloff 有没有什么想讲的？我是 IDN 的 CD 办公室的。我觉得政府实际上也可以帮助整个的流程，可以在这块呢做一个领导的作用。他们可以树立一些好的榜样，而且呢也可以采用一个技术创造很多很多的需求。我们知道在这块的工作在所有的部委都来做有一定的难度，即便在一个部委让他们首先启动，我觉得也是可以有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应该在政府这块首先创造一个需求。谢谢。看到大家都在这块议程上没有其他的问题了，我们可以进入下一步议程。我们议程上的第二部分是 GAC 同事就 CCTLD 对 ICANN 的贡献进行讨论。这是一个长期讨论的问题。另外还要讨论一下ICANN 战略计划方面的问题，我们将有请 Baron Holland 和 Dolph Meyer 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是 CCNSO 工作组的主席。 Baron 有请。谢谢 Leslie， 我是 Baron Holland， 我是 CIRA 的总统和 CEO， 是 CCTLD.CA 的总统和主席和 CEO。 非常欢迎各位，非常荣幸在这里邀请到各位。我想回到刚才 Roloff 所讲的关于政府支持方面的问题。作为一个运营商在这块也非常的努力，但是如果政府能够支持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柱吧。所以我想强调和重申 Roloff 刚才讲的这一点。我是财务工作组的主席，之前的在座各位可能有一些人也听过我们之前的报告，布拉格会议我也去过。在布拉格的会议上，我们就 ICANN 怎么样在财务信息方面提供相关的信息帮助我们的工作也有一定的要求。当时我们也谈到了 CCNSO 委员会在 ICANN 财务这块的贡献呢，我们当时也提出了一些要求。 我们也有一个相关的工具。当时呢，我们对这个费用方面的这个工具呢，是不是带来我们足够的这个信息有一定的疑虑，所以我们当时提出应该有另外的一个方式。当时的这个会议呢，实际上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能够往后退一步进行思考。我们也尽量的回顾了一下过去的工作。实际上，当时呢，我们的对话的这个基础呢，就是所有的服务都要收费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提供一定的服务就要有这个支付，那么这个钱是多少呢？所以当时主要的一个理念呢，就是服务应该有支付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在布拉格会议之后，在整个夏天，我们和 Exabia 也进行了各种对话和沟通。我们相信这块的做法可能有更好的系统性的全方位的一个做法，也就是 CCTLD 社区和 ICANN 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合作。这个呢，不一定是一个服务收费的模式，而是进行一个价值交换的模式。我们知道 CC 社区实际上跟其他的社区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政策制定，而且呢，也对我们相关的地区负责。我们有自己的注册商、注册机构的渠道，所以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全方位的方式，希望看一看价值交换，看看 CC 和 ICANN 之间的价值交换。这个呢是双向的，有一些东西呢应该说是非常直接了当的，比如说我们有秘书处的支持，可以有一些直接了当的数字，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这块的成本，所以他们可能会说这块的成本呢，我们应该提出贡献。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做这样一些事情。我作为主席，我也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你们这块的成本。这个呢，就是我们对 ICANN 整个工作的一些贡献。另外呢，还有一些现金的贡献。CC 呢有很多现金的这个收入和贡献，还有一些 ICANN 跟区等等地方的服务呢，应该说是我们重叠的一块工作。这块呢，我们并不是只独此一家使用。那么在这块的成本，我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费用呢？实际上我们一个全方位的方式来看这个问题，而且呢，不仅仅把它作为一个财务上、资金上的问题来看，我觉得应该还看看这块我们还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呢？我们在讲到这个国际化的时候，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可能在做的参会就是一部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本地的因特网社会进行负责，而且呢，让这些社区的这个心声能够得到反映，这可能也是国际化的一部分贡献。我们也是多利于方模型的一个根本，这是不是一种价值创造呢？我们认为这确实是一种价值创造 ，ICANN 也认为这是一种价值创造，所以呢。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纯资金财务上的一种关系，而且呢，实际上也是一种价值上的交换。这是我们对话的目前的一个方向。我们希望在这块能够有进一步的工作。我们之前呢碰到过一些困难，我觉得现在稍微放缓一点，反思一下过去的工作，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模型，我觉得是很有好处的。在今天的会议和下一次北京会议中可以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呢已经做了一些先期的工作，我对此呢还是比较乐观。我觉得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更好的处理这个事务。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工作状况，非常感谢。谢谢 Baron 给我们的更新。由于我们和各位在布拉格会议的沟通，我们已经在我们的通报中呢有了更多的建议，关于财务预算和资源分配的问题，在不同的社区之间和同一个学区之间，我们觉得这块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认为大家说的这块的工具是非常重要的， 这将有助于我们财务资源之间的一个分配。ICANN 不同机构之间和机构内怎么样分配，这是非常重要的。几周之前我们收到了这样一个回复，董事会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执行了一个相关的基础构架。另外 ICANN 目前正在和董事会制定一些财务报告，这里包括新的 GTLD 和 ICANN 运作的财务报告，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回馈。这块呢，听起来我们的工作正在进行中。谢谢提供这样的一个通报，对各位而言都是有好处的。我也支持这样的一种做法，我和 ZBA 也有合作。我觉得财务工作组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应该有更好的工具，这是绝对需要的，应该成为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和董事会成员的沟通中，我也认识到我们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关注，而且他们确实在着手考虑我们的一些想法。谢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评价？英国有请。谢谢主席。谢谢巴恩。这是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毫无疑问。我想补充一点，大家可能也已经注意到，在昨天的高层会议上，大家如果与会的话，可能也了解到了这个现象。英国和丹麦提出应该考虑在第二次的责任和透明度审核中考虑这个问题。透明和责入度都是和财务方面相关的问题，我想强调这样的一点，这是最近在这块工作中的一项进展。英国和丹麦确实也在财务这块的工作有一定的在透明度和责任度方面的更高的期望，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工作审核小组。谢谢英国。美国代表，谢谢主席，谢谢白云的演讲。我也想感谢您的工作，您昨天还说可以帮我们把这个天气扭转一下，看到今天的天气非常好，非常感谢您。您的创新的方式也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就是财务贡献方面的想法，我觉得很有创新的想法，我也非常有兴趣，希望你们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更新报告。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务实的，也是非常创新的，我欢迎这样的一种做法。
我还想谈到，就是如果同事不同意的话呢， CCTLD 的社群呢是非常具有价值的，在这里的社群的成员呢，他应该能够得到 ICANN 的邀请成为合作伙伴，而且这也是在国际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那这不是一个强加的过程，但是而是向现在大家已经参与的这些人提供一些帮助。感谢美国代表。好的，我们继续下去吧。好的，我们下一个部分呢，就是对 ICANN 的战略计划的这样一个内容。我们曾经也谈过这个问题。感谢 Leslie， 我的名字是 Rulers Mayor， 我是 CCNSO 的战略计划小组的主席。那么你们可能注意到 ICANN 在 2013到2016年之间确定了这个战略计划。那其实呢，变化并不是很多，同在02到05年的这样一个计划中，其实这两个计划呢实际上区别并不是很大。大部分的建议呢都是要加强我们现有的工作。我们同 ICANN 的员工有一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呢，他们谈到有一些变化，比如说 UCO 并没有在我们的这个计划中还没显示出来，那这是九月份没有体现出来的，九月份会议中没有体现出来的一个部分。另外呢，就是 ICANN 希望整个流程，整个战略计划的流程呢可能会出现改变，尤其是在明年的上半年的时候会出现改变。所以作为工作组呢，我们建议 ICANN 可以会对2013到2016年的工作呢，这个战略计划暂时暂停下来，因为不久就会有一些新的内容，一些改进。我觉得有在这个方面呢，很少有一建议可以被融入到我们的工作中来，所以我觉得 ICANN 不要再2016年的这样一个战略计划中，出现这么多的变化了。谢谢你提到的，那大家就这方面有没有问题呢？好的，那我们可以继续。好的，意大利，你说。那我想问的就是，这是不是工作组的这样一个决定呢？我想再说一遍，那这是给到公共论坛的，那也有两个书面的东西，那这是现有的流程中确定下的。那对于新的流程来说呢，比如说一些高官的建议，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建议，暂时还没有得到讨论。那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同董事会也有我们也谈到要同董事会提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说社群要提出建议和意见，那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担忧。 CCNSO 呢毫无疑问也希望所有的这些建议得到实施，但是呢当社群还在提出建议的时候，很难说所有的建议都会得到反应。所以呢 CCNSO 正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新的流程中继续工作，并且希望所有的社群成员呢能够为此提出建议和意见，不论是像将他们提交给董事会，或者是向他们提交给其他的部门。那我觉得在您的领导下毫无疑问这是可以实现的。好，我想说两句，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GAC 从来没有直接参与到这样一个战略计划制定的过程中，那么鉴于 ICANN 的透明性和能力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参与进去。非常感谢意大利代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请求呢？好的 Leslie。 第三项就是解释工作组的这样一个工作。那就我们来说呢， C C N S O 同 GAC 一起有着非常紧密的合作。那如果不是所有的成员的话，起码是大部分成员。非常感谢 Leslie， 我的名字是 Keith Davidson， 我来自新西兰，我是 UFR 的主席，也是 CCNSO 理事会的副主席。那么这个解释委员会呢，实际上是两年前确定的，主要的目的是来解释这样一个预授权和授权这个工作组的工作，并且对此进行调查，来调查所有的 CCTLD 的这些工作，因为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是跟对此相关的，所以他们需要对此做些解释，来确定一个框架，使得我们能够有更加好的工作。那今天呢，在我们的会议上，我们要看看我们的一个框架，我们的使用的术语，以及我们所涉及的一些主题。这些主题都是非常重要。下一章，对于工作组来说呢，我们现在已经在2005年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原则，这是我们的政策基础，给到我们了一些指导。我刚才已经谈到，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些政策和指导呢中能实现多样化，确保所有的内容都在里面。比如说在预授权和授权方面，他们这个问题呢，在其中就谈到暂时还没有提到 CCTLD 的退出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组需要处理的问题，这是我们未来的工作了。另外呢， IANA 的这些合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规程啊，一些推行的问题啊，这都是我们待会儿要谈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包括个人的授权和预授权问题，我们也会同那些个人进行交流和对话，看看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意见。下一页，这些主题的一些流程，我们有很多的主题。我们最开始呢是有一份草案，然后呢我们启动了这个草案，并且对此进行了各方面的评议和反馈意见，直到最后这份草案得到大家的接受。我们对此做出了一些解释，并且看了看大家的建议，最终把它写入了报告。下一章，我们也希望能够从 GAC 和 CCNSO 那里得到支持，来支持我们的最终汇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最终出版我们的这个最终报告。在这样一个 CCNSO 最终就可以向 ICANN 董事会提交我们的最终报告，并且得到 GAC 和 CCNSO 的确认。如果 GAC 都同意的话，我们就能够一起将这份报告提交给董事会，尤其是有关预授权和授权等方面的内容。 下一章。主要的三个主题呢，就是比如说有关授权和预授权的这样一个请求所达成的意见，我们也提出了重要关注重要利益组的这样一个最终报告，我们正在编制这一报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关这个 CCTLD 的预授再授权的这个问题和这个未经允许的再授权的问题。这个报告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现在还在进行编制，还没有完成。当我们把这前三个内容解决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最后确定这个术语表。这个呢，就是大家更好的能够理解我们的所用的这些术语，使大家对此有一个共通性的了解。最后呢，就是向 IANA 提出的这样一个报告提出相关的建议。下一章，谢谢。在布拉格会议上，我们布拉格会议之后，我们已经开了六次这样的电话会议，有关 CCNSO 以及相关的议题。我刚刚已经谈到，我们现在正在处理这个在预授权的方面的问题。那最后一点呢，我们的最终报告将会在这个链接上面显示。那这份文件呢，最终也会在 CCNSO 和 GAC 的最终报告中显示出来。下一章，谢谢。我觉得我们已经差不多讲完了，下一章。我们还在revocation 这方面去做研究，也许呢，这个报告最终会在2013年的某次会议中推出。相信在北京会议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个结论。下一章，那工作组呢，也是在星期四，也就是10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的时候，在 Harbor Sea 开会。那请大家过去听听，如果感兴趣的话。那如果还有其他同事也愿意来的话，我们是表示欢迎的。那在过去几次会呢，我们总是有很多的时间去进行互相交流。那如果大家愿意来听的话，可以过来听一下。
那么这块呢，是我们工作组文件的一个链接，和我和 Benny Tucat 的联络方式。非常感谢。谢谢对翻译工作组工作的更新。这个呢，主要是指国家代码和相关的一些授权再授权文档方面的工作。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一下 KISS 他们的工作组的工作？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应邀可以参加他们在这块的工作讨论。大家呢也可以以其他的方式呢参与他们的工作。我们也有人曾经 想要参加他们的工作，现在呢他们的这个工作呢是热情欢迎我们的参与。好，下一项议程，第四项内容是国家名称使用的研究组工作。我们在这块呢有一个研究工作，想有请 Pushina 就这块给我们做一个更新汇报。谢谢 Leslie。 各位下午好，我是 Pushina Law， 我是国家和地区名称研究工作组的主席，非常高兴能够再次的回到这里和大家会面。我们在 Costa Rica 和布拉格的会议上呢，都讨论了我们的工作具体的章程，我就不再讲，因为以前讲过了。研究工作组是 CNSO 理事会在2010年成立的，我们呢也在整个 ICANN 社区邀请会员加入。我们将在2013年第一季度完成我们的工作，然后呢向 CNSO 理事会提出报告，并且可能如果需要的话进行进一步的工作。我们主要是审核 ICANN 的政策和相关的一些规定，主要都是国家名称和地区名称相关的问题，对盖克会员非常的有兴趣。我们会看一下 IDN 的规划， CCTLD 新的 GTLD 和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国家名称相关的政策。在这块呢，在不同的政策之间实际上有一定的出入，这可能是一个问题。我们也会审视一下未来随着 IDN 和新的 GTLD 出现，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复杂。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会不会有，或者说继续会有一致性和稳定性。如果有任何的潜在的未来的出入，是不是要解决呢？这个不仅在我们的章程中得到解决，会提出增加国家名称的建议，甚至可能会对有风险的地区呢进行相关的加标，看一看怎么样来处理相关的风险问题。我想尤其讨论两个问题，首先呢是字符串问题。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进行相关的一项调查。我们对39个 UNESCO 成员进行了调查，这些国家并不是研究组选择的，而是由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择，他们在这块比较有专长。我们就是问他们能够确保文化多样性、语言多样性吗？尤其是那些国家官方语言如果超过一项的话，我们特别愿意选择这样的一些国家。那么我们对他们提出十项提问，之前大家也看过了，我们说你们的国家的这个两个字符的代码、三个字符的代码到底是怎么样来列的，简写和全称是什么，你们是不是联合国六项官方语言中的国家。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十个简单的问题，回复呢也是非常多。我们知道这方面的工作呢会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希望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这方面的工作。一些人呢已经提供了相关的数据，这块呢有一些喜人的喜讯，比如说新西兰，我们有英国和 Mary 语的回复，所以我们可以看看阿塞拜疆、罗美尼亚是不是也属于这样的一些马里语言。所以这块呢是一个数据收集的工作。今天的一个请求是，如果在座各位有 GAC 的成员，或者是在远程收看我们的会议，如果你们觉得你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工作，可以确保我们的调查是相关的一些人在做的，你们觉得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调查的话，请你们一定要请你们尽量的帮助我们。我们的这个方法呢应该说并不是非常正式的，我们的 UNESCO 呢也是通过 post 的方式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回馈。如果大家在这块可以提供帮助的话呢，希望你们和我们或者通过 ICANN 员工呢帮我们提供一些支持。 这块的调查呢，很快也会在 ICANN 的其他人中呢进行流转。我们可能会向SNO 的主席提供相关的报告，包括 Heather。要求非常的简单，要求大家帮我们在这块数据收集上的提供支持。这块呢并不要求进行 GAC 大会的共识，只需要得到大家个人的一些意见就非常的有帮助了。我们的数据收集的越多，那么最后的建议呢就会更有用，最后的成果也会更有效。非常感谢各位，谢谢 Nippo。希腊和英国代表，谢谢主席，谢谢这项演讲。我有两个问题，一些国家是加量加粗，一些没有，为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并不知道这块的问题，我非常愿意提供帮助，有没有可能帮助这块的工作呢？怎么帮助呢？谢谢。这些加线和加粗的国家呢已经提供了回复，我们在收集信息收集进行分析的时候，当然是通过 UNESCO 的官方渠道，然后给我们相关的一些数据。我们呢也通过 ICANN 社区获得一些数据，我们进行了比较。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些人呢是 GNSO 或者 CCNSO 的，他们和政府比较相关，知道哪里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可以提供帮助的人。我想在这可能也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如果能够提供帮助的话呢，我觉得非常感谢。 Bart 补充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是通过 UNESCO 的渠道，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看到这块的调查。我不知道 UNESCO 的渠道是什么样的，但是这次的调查是通过 UNESCO 的渠道来完成的。非常感谢英国，谢谢，非常有意思的讲话。我想更正名单上的一个名称，可能是打错了。第七项在拉美加勒比海地区的第七和应该是 Solusha 和 UCIA。 我到那边去的时候，我在那边好像没有碰到过任何说法语的人。我希望我的这样一项更正对大家有所帮助。好，盖克的一个回复，印度代表，谢谢主席。我们没有收到 UNESCO 的这项调查，我们想了解一下这块的渠道是什么呢？我们非常愿意参与这块的工作。谢谢印度，我会看一看在这块有没有相关的邀请。我会把邮件呢给我们的GAC成员，这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是否有兴趣来进行选择性的回复。谢谢给我们这块的更新。我们还有一项议程 Leslie， 我们还有一项议程，这个呢就是关于简写的问题。这是一个IDNCC PDP 相关的一些更新。那么这是工作组提出的第一项内容，还有工作组二，这是 IDNCC TLD 选择的政策。那么给大家一些背景，这个将取代目前的一个快到的方式，在这块的工作已经进展了一段时期。目前讲话的是 Bart， 这块的工作基础呢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快到的方法。这里考虑了三年的快到方法取得了一些经验，并且也考虑了我们两次审核和 GAC、CCL、TLD 和其他 机构给我们的一些反馈。这个主要的变化呢，主要是在类似性方面的一些混淆不清的问题。我们目前呢正在等待ICANN 关于变量方面的一个项目的结果，这个可能会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呢，我们需要进行重新的审视，把这个结果出来再进行考虑。当然我们在时间上呢不想就这样等着。另外呢，还有就是整个流程的澄清问题，就是 ID and CCTLD 的选择问题，希望在这块呢有一个标准和流程方面的一个澄清。快到的方法和执行机制应该说是一种混淆的方式，这里面有流程和标准的一种混淆，都是火在一块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项草案。在去年一年里面，主要的问题不仅在 GAC 这一块，也包括在 CCTLD 这一块，主要的问题就是这里的一个类似和混淆不清的问题。在旧金山，我们一个比较小的工作组已经开始着重处理这样的一个类似混淆的问题，听取了技术工作组和社区的一些反馈，那么没有太多的进展。最后这个工作呢又回到了工作组，通过我们在布拉格会议上的讨论，我们提出了整体政策的一个草案，这已经公布。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关于混淆不清问题的一个调整。首先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觉得这块的标准应该有所调整。目前的标准的重点更清楚也更有限。这里呢比如说常规使用的字体呀，还不是说因特网用户可能的一些预期。所以总体的一个标准呢它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未来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执行计划的一部分，应该加强和强调这样的一种标准和方法，来进行相关的混淆不清的审核。整体政策的一项建议就是在执行计划中呢，应该得到 CCNSO 的落实和监督，所以呢就不会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执行计划，所以呢会有一个 CCNSO 和执行小组之间的双向反馈。
好了，那最后一点也是关于方法论和标准的问题。那在我们的政策中有一个指向，那哪些要放在这个方法中，哪些不放在这个方法中。在现在呢，现在主要还是技术性和文字上和语言上的一些区分。那经过我们的经验慢慢积累呢，我们可以说很清楚的就是还有一个主要的反对方。那我们要了解的就是一些认知学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人们对某一个语言他是怎么想的，他们对文字有什么样的看法。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好的理解字符串混淆和相似性的问题。那我们要看其他人的看法，不仅仅只是语言学家或者是技术人员的看法。所以这是我们通过在快速通道流程推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最后呢就是这一提议，就是要保证有一个两阶段的审核，这每一个小组呢 必须要确定下来。首先要有一个初级的审核，然后是有一个二级审核，还有一次最后的一次审核，来解决这个字符串相似性和混淆的问题。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呢，从我们快速通道中学习到的，就是在我们的整个政策流程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就是文字的互相沟通，是需要在专家小组他们之间互相交流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流过程，至少专家小组应该要对不同的域名来进行沟通。那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这是最基本的沟通要求。我觉得这是我们学到的内容。那最后呢，就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在快速通道和整个政策的这个过渡期间呢，我们建议就是 IDNCCTLD 的字符串，它如果没有通过快速通道流程的话，比如说它不符合现有的 IDN 的这个相似性和混淆性的政策的话，那么这些名称需要得到第二轮的这个审核。也就是说，他们仍然还是在整个流程过程中，这是现在我们所做出的一项决定。那当然了，也要取决于他们的意见了。那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可以到第二轮审核的。那么在这个时间表方面呢，我要简要的讲一下。草案的最终的确定呢，是从现在到本次会议结束，这个 PDP 就要结束了。也就是说，这个草案需要确定下来并且往上报。然后它要包含我们两方面的 PDP 的这样一个流程，那最终融入到我们的最终报告中，而最终报告会提交给 CCNSO 的这样一个理事会，这会是在北京会议之前确定下来，而在北京会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此进行讨论了。那这是一个正式的 PDP 的起草流程。那 GAC 也可以给到我们一些建议和意见。那这就是 CCNSO 的工作，那我们的成员也会对此做出相关的贡献。谢谢。非常感谢。那希腊代表，非常感谢，感谢你的演讲，感谢你的提议。你刚才也在谈到的一点呢，就是流程问题。我们在等待这个提议什么时候能够确定下来，我们又什么时候能够去实施，我需要得到一些核实。那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申请人也已经申请了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不是申请人该怎么去做呢？我可能没说清楚。那因为在过去的这样一个字符串混淆的问题和相似性的问题，那么如果他们仍然在这个流程中的话，即使是过去被拒绝了，他们现在仍然是可以进入到第二轮的审核。那这就是我们的提议所建议的。那也就是说，他们自动就可以进入第二流程吗？也就是说，他们不用再重新申请吗？是的，你不需要重新申请。感谢希腊代表，有英国代表和欧盟代表，非常感谢您的演讲，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 考虑到各个国家的问题和他们的语言。那 GAC 也在这里，在过去在现在都在进行讨论这方面的内容。快速通道呢，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问题，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确定一个标准，所有的人都可以理解这些标准，并且了解这些决策。那或者是采取第二轮的审核。那在现在的轮次的时候，有一些申请呢被就在那里不能动了，他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了，这使得很多人都觉得不是很开心。谢谢。好的，欧盟，非常感谢你谈到的问题。那我想强调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紧迫的任务，这也得到了强调，应该在 GAC 的这个公约中强调下来。我们不能说在这方面再继续拖延下去了，尤其是对 IDN、CCTLD 等的快速通道的这个流程中，我们不能再拖了。那我再澄清一下，这就是一个整个的政策，但是我们必须要按某些流程走，因为这是整个政策，而不是仅仅是快速通道。我们可能会找到解决办法，但是这些政策必须要按他自己的程序走。非常感谢。还有没有问题？英国，请讲。非常感谢。我想问一个简短的问题。那么在哪个 PDP 的流程过程中，你们需要得到 GAC 的建议和意见呢？那比如说 ATRT 的建议，他们就同 GAC 的这个联系非常早。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程序是怎样的？根据现在的 PDP 的程序呢，这个政策已经在编制了，这是我们从 快速通道过程中所学到的。但是呢，在正式的真正的这个政策确定之前，我们可能之前或者是很早期就要同 GAC 进行交流。那根据章程呢， GAC 应该是在政策制定之前就会得到预告。那实际现在我们就是在为大家做这样一个交流。那根据 ICANN 的章程呢，你们需要被通知的时候是CCNSO 的主席能够得到最终报告的时候，也就是说刚刚在北京会议之前，我们就需要进行这方面的交流，懂了吧？我觉得关键的问题就是这，我们希望 GAC 成员不会惊讶，因为我们要对这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对话。谢谢。好了，那感谢在座，感谢 CCNSO。 哦，好的，印度代表。我有一个问题，就对快速通道流程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呢？还是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流程呢？快速通道呢，已经开启动了。那但是整体的政策呢，将会是从快速通道流程中学到一些东西，然后最后得到制定。那不好意思，对您来说是不是如此的？好的，非常感谢 CCNSO。 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的问题，我们也看了很多很好的演讲，感谢你们的发言，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的，还有很多问题要讨论。感谢 CCNSO， 感谢 Heather。 那对于 GAC 成员，我们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谢谢。
Avec les
tick tick.
Do you think it's best that you represent the
Yes.
They're at
my...
Do you
like
him?
Yeah. Yeah. So why do I have to go?
Is it this?
So
much. He says, there is no other.
Was heißt, wenn man 60 vor...
over there.
If you have any.
No, I'm okay.
Because the two weapons.
Check, check, check. Yeah.